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恶搞这个词儿啊，大概是从去年一部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起了大陆网民的轰动开始，成了一个在网上非常流行的词汇了。那么自从馒头血案之后呢，大陆网民的恶搞呈现出了雨后春笋的态势，恶搞更是搞到了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后呢，辛辛苦苦塑造起来的所谓的英雄形象上去了。像什么黄继光、杨子荣、董存瑞、刘胡兰、蓝牙山五壮士等等，这些中共历经岁月树立起来的偶像呢，纷纷被拿出来开涮。例如什么说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住了枪眼，说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呢，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这个两面胶给粘住了等等。而且这些恶搞不再只停留在一般的这种娱乐性的搞笑上，而且竟然弄出了很多恶搞的短片。例如呢，把闪闪的红星模仿超女给弄成了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季，还有把铁道游击队模仿目前的各类比赛弄成了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等等。那么这些在网上呢都广为流传，本人也看过这些恶搞的短片，作者的想象力和片子的辛辣讽刺的确让人叫绝。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就先闲话这么几句，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自从七月初因为两名以色列士兵被黎巴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真主党绑架以后呢，中东地区再次陷入了近年来最大的危机。那么这一个月的战事呢不断的升级，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各有伤亡。那么这次中东地区的硝烟又起，国际上呢指责黎巴嫩的真主党蓄意挑衅，而且叙利亚和伊朗在背后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对于中东地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们就是无法和平相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的综合报道。
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同时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犹太人接受这个决议，但是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在这个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年来爆发了5次大规模战争，无数人的生活和家园遭到破坏，甚至难民问题都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筹码。美国企业研究会的耶华·穆罗基科认为，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像我一直所说的，阿拉伯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主意，在他们的阿拉伯国家环绕中有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巴勒斯坦人从战争区逃难时，临近的阿拉伯国家除了约旦外，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些难民，因为他们想利用这些难民保留住这个问题，用来指责和对付以色列。穆罗基科认为，当时也有差不多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从临近的阿拉伯国家逃到以色列，但是这些难民所受到的待遇不相同而已。对于叙利亚官方媒体公共广播电视台的驻美记者扎赫·艾买提而言，解决中东问题要依照国际法，而不能仅从意识形态、政治或是宗教上找出路。艾买提在90年代曾作为叙利亚官方代表团成员，在华府参与了长达5年的中东和谈。在90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以色列人、黎巴嫩人、叙利亚、约旦人、巴勒斯坦人，大家都到华府来，和平谈判进行了4-5年之久，我们几乎很接近结果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呢？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无法执行和谈结果。那时以色列要选举，他们内部有一派右翼势力，巴拉克害怕失去选票，不敢显得太温和，结果我们所有4-5年的功夫都白费了。后来贝鲁特阿拉伯峰会时也提议过重新和谈，但是以色列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了吧，任何人强大了，他们就不想跟阿拉伯人握手了，不愿跟你谈了，也不想归还阿拉伯的领土了。艾买提现在所服务的叙利亚媒体是叙利亚官方的，叙利亚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事实上的独裁统治，没有独立的媒体。对于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阿尔布莱特，中东是他最大的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阿拉法特大概不想重蹈埃及总统萨德的命运，从个人角度我无法指责他，但是巴拉克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以色列极端分子的瞄准镜，这就是一个领袖和一个幸存者的区别。真正的领袖要能够改变公众意见，而不仅仅是反映他们。他认为当时以色列左翼总理巴拉克和谈的意愿，甚至愿意冒着政治生涯以致身家性命的风险而寻求公正而安全的中东和平的意愿是毋庸置疑的。巴拉克的导师同是左翼总理的拉宾，因为签署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奥斯陆协议，而在1995年遭到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的暗杀。 根据阿尔布莱特的回忆，当时另一项中东谈判叙与和谈的关键在于戈兰高地边界问题。叙利亚认为以色列应归还整个戈兰高地，回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的叙与边界，但巴拉克认为以色列可以归还绝大部分的戈兰高地，但是希望保留临近加利利湖东岸和约旦河东岸的分别为500米宽和80码宽的狭长地带，因为加利利湖是以色列 40% 的淡水来源，而叙军一直以戈兰高地的有利地势对下面的以色列居民进行攻击，双方在这一点上无法达成一致。根据维基百科全书，至今戈兰高地为事实上的以色列管辖，上居住着一半犹太人和一半阿拉伯人。2003年叙利亚曾试图再与以色列进行新的和谈，但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首先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才能和谈，后者从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多次进攻以色列城镇。真主党是以色列80年代初占领黎巴嫩南部后出现的一支非政府的抵抗力量，尽管他自己否认，但是真主党被广泛认为得到伊朗、叙利亚的大力支持，美加等国认为他是恐怖分子。真主党也是这次挑起以黎冲突的肇事者，他拥有自己的媒体系统，包括卫星电视、广播和杂志，其收视率在阿拉伯世界颇高。2004年法国电视当局裁定真主党电视内容是宣扬种族和宗教仇恨。穆罗基克也认为中东问题是有宗教文化背景的，不过这里有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犹太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如果不是圣经上说这块土地是犹太人的历史上的家园的话，犹太人也不会在那里建立以色列，这是犹太人这方面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讲，不是所有阿拉伯人，但是攻击以色列的先锋们，像哈马斯、真主党等，他们跟伊朗总统内贾德有一样的目标，就是全世界都应该成为穆斯林。他们从来都很公开地讲这些话，他们相信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他们的第一步是对付以色列，因为这是个象征，之后呢，就是重新占领阿拉伯人以前曾经占领过的地方，再后面呢，就是要占领整个世界。因为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和先知，同时也是个武士，他靠征服很多地方把伊斯兰教传到了这些地方。他们相信征服更多的地方是神圣和正义的，以色列只是一部很长的书里的第一章而已。尽管圣经上上帝应允之地比现在的以色列大得多，穆罗基科认为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没有要主动扩大其版图的意向。在1967年阿拉伯世界重兵集结，誓言将以色列赶到地中海时，以色列的确被迫先发制人，在六日战争夺得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加沙地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但在埃及承认以色列国并达成和解后，以色列就归还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本属埃及，但是埃及希望留给将来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当时埃及的萨德总统因与以色列媾和而被暗杀，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都因此而与埃及断交。相比较而言，巴以之间的和谈就特别的艰难。穆罗基科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曾以黎巴嫩南部为据点，拥有大规模军队。1982年以色列进攻黎南，以赶走巴解组织，当时打得很惨烈，最终阿拉法特投降并迁到了突尼斯，其领导的军队被解除了武装。后来在90年代开始的和平进程，93年奥斯陆协议，在美国的斡旋下，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拉宾握手，打算互相承认，同意坐下来进行和谈，但是这个和谈一直没能谈完，直到2000年在戴维营和谈了好几周后，阿拉法特就不谈了。他既不同意美国为了双方能同意提出的折中方案，也提不出他自己的方案。之后几个月美国还在努力，2000年是克林顿当总统的最后一年，戴维营之后在巴黎，阿拉法特又一次走出谈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还穿着他的高跟鞋跟在他后面跑，把他拖了回来，但是他就是不同意。11月大选过后，布什当选，不过要在第二年1月才上任。在12月，大家再次在埃及碰面。根据阿拉法特拒绝戴维营和谈的原因，美国提出了新的方案，史称克林顿参数。以色列方面又做了更多的让步，给了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美国人说，好了，最后一次机会，否则我们就撤了，因为新的总统要上台了。但是呢，再一次的，以色列同意了，阿拉法特不同意。 这是新唐人记者杨岸、李宇明来自华府的报道。
好了，感谢我们华府记者的精彩报道。那么中东的战火纷纷有着深厚的宗教原因和历史原因，也确实是很难在短时期内真正的解决。除了祈祷和平之外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好，算了，我们也别伤脑筋了。接下来看看本周除了在中东地区呢，国际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美国男子100米世界冠军加特林收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通知称，他在今年4月22日在参加堪萨斯进行的一项接力比赛后被查出睾酮含量异常，这是加特林职业生涯第二次未能通过药检，他目前面临终身禁赛。加特林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男子百米金牌，他今年5月在多哈平了男子100米9.77秒的世界纪录。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正在进一步调查，国际田联目前尚未宣布对他的处罚决定。上周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数百万刚果人民兴致勃勃地完成了40年来首次全国范围大选，希望这个矿产丰富的非洲大国比利时前殖民地能够因此结束多年来无休止的战争、腐败和混乱。在周日的选举结束后，刚果首都金沙萨后半夜开始沸腾。联合国和外国观察家说，这场选举投票人数众多，过程和平有序。他们希望1998年到2003年那样的战争不再重演。对于伊朗的核武活动，联合国安理会终于在星期一7月31日做出了有关裁决。安理会以14-1通过了这一决议，要求伊朗在一个月内停止所有同浓缩铀有关的活动，包括研究和发展，否则将面临制裁。随后，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联合国做出的这个决议是强有力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在7月30日晚因中共特务监视车辆发动机的轰鸣声干扰同楼居民的睡眠，与围堵家门的特务交涉时遭到群殴。对此，高律师说，中共越是这样猖狂地对付我们，离天灭他们的日子也就不会太远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对付我们了，只剩下流氓暴力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近日接连收到大量对中国重庆西南医院的举报，调查结果证实了该医院用于人体器官移植的供体非常充足。据美国辛辛那提州立大学的陆医生7月31日表示，中国惊人的器官移植数量背后肯定有一个大规模的活人供体库。一位今年年初曾在西南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的重庆患者，在7月中旬接受真相调查团电话调查时，证实该院在短时间内可以提供任何器官移植。中国维权律师张建康7月31日针对3名中国医生因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美国波士顿参加器官移植大会期间被控触犯酷刑罪一事表示，通过刑事追究会对犯罪者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张建康律师表示，将这些执刀的一生曝光可以震慑中共。7月下旬，这3名被告违反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星期一7月31日由于肠胃出血不得不紧急住院接受治疗，目前他的职权暂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代理。卡斯特罗进行了胃部手术，一些有亲戚在安全部队的古巴人说，古巴军队和警察已经开始预防行动。新科环球小姐来自波多黎各的曼多莎日前抵达日本，开始了她当选环球小姐后的第一项使命，对抗全球暖化。她在日本环境厅长官小池百合子的陪同下参加了日本传统的夏日洒街运动，这是日本环境厅资助的多个应对夏季高温和宣传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活动之一。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中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一胎制之后呢，到现在那一代人已经步入了中年，他们的父母开始面临养老的问题，而且一胎化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那就是人口的老化快和老年人的养老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财经新闻组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个分析报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专家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国退休基金将出现巨额赤字。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未富先老的高峰期，届时每三个中国人中就会有一人达到退休年龄。按照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每个职工必须设立个人养老账户，雇员和雇主根据不同地区的规定，每个月存入一定比例的工资，员工退休后按月从账户中支取退休金。亚洲时报报道说，中国一些地方经常将年轻职工个人账户中的存款结余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导致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约6000亿元的退休基金被挪用。这样的一种制度就导致大量的养老保险资金事实上已经支付出去了，个人账户成为空账。亚洲时报援引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思林的话说，如果不对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的话，20年后中国退休金缺口将达到25000亿元。对此，美国托莱多大学教授冉伯公表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的确刻不容缓。他还说，中国很多地方乱花钱，比如说从事军备发展、太空发展都需要很多钱，甚至在国内盖很多并不需要的高楼大厦，也花多少亿美元盖运动场馆。中国为了国际声望问题，还有其他各种原因，用了很多钱在这些并不需要的面子项面上，其实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用到有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生活方面，这样的话对老年人生活医疗照顾会有改善。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今后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应当逐渐在农村推行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农村人口在计划生育和土地保障不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新唐人财经新闻组综合报道。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呢，是说养儿防老，现在呢，只让生一个，老了之后的麻烦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在一个机制健全的社会呢，应该有一套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那么至于如何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确实是那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好了，下面我们轻松一下，来看几张有趣的网络图片。今天我们的社区巡航要去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么在去之前呢，我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海外的华人可能感受的会比较多，就是给西方人提起中国啊，他们可能马上会想到的是中国独特的飞檐雕梁的建筑，或者是中国丰富的饮食，还有呢，我想就是各式的庙宇和佛像。那么中国的文化艺术和佛法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加州的记者呢，就走访了在美国拥有最多亚洲的艺术收藏品的博物馆，其中有相当多的是来自中国的艺术收藏品。好了，下面就请随我们的加州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坐落在旧金山市政府广场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创立至今已有40年，创建初期是专门为收藏由芝加哥富翁 Avery Brundage 捐出的个人亚洲艺术收藏品而建造的。今天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已经收藏了40多个亚洲国家上万件精品，是全美最大的专属亚洲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共分3层，收藏了10000多件亚洲各国的文物，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跨越了5000-6000年的不同文明时期。谈起亚洲文化艺术，就不能不提到对佛的信仰对亚洲地区的深远影响。人们对于佛的信仰与尊敬在艺术上体现出了丰富的创造力，各种佛像的造型融入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成为有地方和时代特征的珍贵艺术品。看这尊古印度的菩萨像，他的脸部有着明显的古希腊人种的特点。据博物馆委员于翠燕介绍，
佛像一般来说就是刚才的那个没有头饰，都是非常肃静的，光是穿那个那个袍子，那个很那个袈裟的。那这种我们是称为是菩萨，为什么呢？您看呢、它还有这个挂的饰物啊，这里有个水瓶。
泰国的佛像造型在头顶都带着他们独特的火焰。脸部也是按照自己民族的五官构造而制的。中国的佛像造型带有很浓厚的时代特色，像北魏时期的造像脸部修长，到了宋代脸部更接近于真人的形态，而又带有了完美化的表情。明代的这尊五彩瓷佛像色泽鲜艳，造工精致细腻，历经五六百年依然栩栩如生。这尊后赵时期佛像的背后清楚地刻着它的出产年代，公元338年，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有年代记载的佛像。咦，为什么在印度馆内摆放了这件中国的瓷器呢？
这是属于一个皇帝的，皇帝就是泰姬陵，泰姬的先生。
哦，原来这是印度王家从中国特别定制的瓷制品。瓷器的使用在现代社会已经很普遍，但是在遥远的古代却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呢。从各种保存下来的文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享受。除了我们熟知的诗词、书法和字画以外，连日用品都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艺术的气息充满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印度的玉雕有着自己独特
的
风格，一是必薄，瞧，这只玉杯在灯光下像透明的一样。另外，玉器的表面有浮雕。
软玉呢，它的硬度在摩氏硬度表里边是大概是6.3到6.4，比那个铁，比那个钢还要硬。那么它能够在过去没有电子、没有那个什么金刚钻的年代、金刚砂的年代，能够达成这么一个就是那个装饰的效果，那是很了不起。你可以想象多少的功夫。那么乾隆皇帝，哎呀，看了以后爱不释手啊。那么他就曾经命令宫廷的那个玉匠，就是仿这个印度斯坦的玉器。
就像西方人喜爱钻石，中国人对于玉的喜爱可谓经久不衰。馆内展出的从新石器时代的古玉，到近代这些精美的玉器，就可见一斑。
玉石质美简，美丽的石头就是玉。你像我们中国可是说这个过去在老的时候，连到这个叫芙蓉玉。这个 crystal 我们现在叫水晶是吧？过去叫水玉。那个孔雀玉我们叫孔雀石。
这个玉壶是由整块石头雕出来的，这种精湛的手艺在今天已经很难得一见了。除了精美的艺术品以外，见证历史与时代特色的古物也是馆中的珍藏。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馆藏在海外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看这座锈迹斑斑的犀牛尊可是大有来头，它出产于公元前1100年到1050年的商代。原来古代的中国内陆地区还有犀牛呢。
犀牛尊子出自那个孔家，叫的祠堂。一般商朝的那个青铜器呢，它都没有铭文。这个犀牛尊呢，假如我们您看啊，你看这个倒影子上面这个肚皮。
是肚子里面是有。
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铭文在里面，说明这个青铜器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犀牛尊。
提起这只造型可爱的鸭子，于翠燕兴致勃勃。因为它的背后有着特别的含义。
它是那个写法是夹，跟那个苗是吧？夹一夹，一夹是代表什么？在我们中国科举的时候，一夹就是中状元。
想不到这么一件不太起眼的器具，还有这么有趣的作用。其实，每一件物品从它的制作到流传，就像生命的过程一样，精彩纷呈。馆内这些收藏品更是经过了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带着他们身上迷人的故事， 静静地等待着您来一一发掘，细细聆听。
看到这些呢，深深感受到这些有着悠悠历史的展品身上散发出来的深邃的历史气息，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那么看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和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内涵和深邃的古老智慧。那么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呢，也千万不要忘记让孩子们多学习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好了，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不要忘了写信告诉我们您的建议。那么邮件地址呢是 newsmagazine@ntdtv.com。 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